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表示，美中一直在贸易谈判上交锋，但美国有关键筹码，双方将在十月、十一月再次举行贸易会谈。贝森特接受霍士商业频道玛利亚早安节目采访时，主持人询问如何确保中国稀土矿物继续流入美国，因为中方一直利用稀土反击美国。贝森特回答说，目前中国的稀土矿产正在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美国并非没有筹码，中方在很多产品上依赖美国，所以双方一直都是交锋。在被追问哪些会是美国的筹码，贝森特说，有一大批产品可能是飞机发动机、飞机零件，亦可能是用于生产塑胶的某些化学品，亦可能是直成分，范围很广。日前美中两国的波音飞机交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交易最终可能成为两国之间一项更广泛贸易协议的核心。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礼拜二透露，北京正是敲定同美国的一笔巨额波音飞机订单。礼拜三，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出席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活动时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中，中方将不再寻求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这一声明距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过去24年，一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求北京放弃享受该特权，因为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匹配该资格条件。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对中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称他发出了支持世贸组织改革的强烈信号，并将有助于为所有成员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商务部官员礼拜三表示，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目的是提振全球贸易体系，但同时他们又称中国仍然自认是发展中国家。中共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李毅宏表示，这一决定不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亦不改变中国在世贸组织中作为发展国家的地位。美国联邦官员表示，礼拜三，德州达拉斯一处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外地办事处发生枪击案，导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枪手亦开枪自尽。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当地时间早上接到报案，称位于达拉斯西北部的 ICE 办事处发生枪击事件，随即赶往现场。达拉斯警察局局长科莫表示，警方在当日上午约6:40左右对枪击现场作出反应时，发现有四人中枪，包括枪手，其中两人已经死亡。达拉斯警察局在 X 上发表声明称，枪手是由一栋邻近建筑物进行射击的。CNN 报道称，警方确认这名枪手是白人男子，他在特工靠近时对自己的头部开枪自尽。三名受害者都是被 ICE 拘留的人士，调查正在进行。FBI 达拉斯外地办事处负责人说，这宗致命枪击案据信有针对性，在涉嫌枪手附近发现的子弹弹壳上写有反 ICE 信息。礼拜二，北美居家视讯监控技术制造商洛瑞斯在美国被起诉，检方指控洛瑞斯涉嫌对消费者隐瞒他的产品使用了中国监控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洛瑞斯过去是中国浙江大华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他的产品使用了大华的技术和零组件。随着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监控与人权迫害事件曝光，美国政府在2019年将大华科技列入实体清单，2022年又将大华列为中国军事公司，限制在美国的业务活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希杰斯指出，虽然洛瑞斯在2022年将业务出售给台湾公司， 但仍然依赖大华的技术和组件，网络和系统仍然和大华相关联，这个已经造成明显的安全风险，但消费者没有收到任何告知。这些产品还一直在 Costco 等商店售卖，大华的摄影机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可能被黑客，特别是和中共有关的黑客，存取用户的视讯和音频资料，甚至能够远端修改摄影机的设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表示，美国正与阿根廷商谈一个价值$200亿的经济支持计划，并准备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债券，以帮助阿根廷压制金融动荡，为总统米内的自由市场改革提供急需的支持。在发布该计划的前一日，贝森特同川普总统和米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会晤。贝森特礼拜三在 X 平台上说，川普政府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支持阿根廷和阿根廷人民。美国财政部目前正与阿根廷官员协商，与央行建立一个价值$200亿的货币互换协议。美国正与阿根廷政府密切合作，以防止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贝森特还说，财政部随时准备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债券，并将在条件允许时行动。此外，美国正与阿根廷政府合作，结束对商品生产商在兑换外汇时的税收豁免政策。消息传出后，阿根廷的政府债券价格在礼拜三大幅上升，股市亦随之走高，阿根廷比索亦在走强。科技巨头 OpenAI 甲骨文和软银礼拜二宣布，将在美国新增5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以推进星际之门计划。今年一月，川普总统召集科技巨头启动了星际之门计划。这项私营部门主导的倡议，计划投入高达$5000亿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确保美国在未来的 AI 竞争中拥有优势。OpenAI 礼拜二表示，将与甲骨文和软银进行深度合作，其中和甲骨文合作的3个新数据中心位于德州谢克尔福德县、新墨西哥州唐拿安拿县以及中西部一个尚未公开的地点。另一方面，软银将在俄亥俄州洛兹敦和德州米拉姆县开发另外2个站点。软银已经在俄亥俄州动工，该地新设的数据中心预计将在明年投入营运。OpenAI 表示，这些新的数据中心扩建计划加上此前的项目，将使星际之门的数据中心总容量在未来3年内达到近7吉瓦，并带动超过$4000亿的投资。西班牙国防部表示，礼拜三早上，该国国防大臣罗夫莱斯乘坐的一架军用飞机在飞往立陶宛途中，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州附近遇到 GPS 信号干扰。除了国防大臣以外，这架飞机上还载有一些西班牙飞行员的亲属。这些飞行员参与执行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巡逻任务，该地区位于俄罗斯及白罗斯的边境。立陶宛国防部称，这一支西班牙分遣队由8架台风战斗机组成，自7月31号起一直驻扎在立陶宛北部的空军基地。西班牙近日表示，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回应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事件。此前在8月31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乘坐的专机在飞往保加利亚途中，他的 GPS 系统亦都曾经受到干扰。欧盟发言人表示，保加利亚当局怀疑这个是俄罗斯的干扰所致，但俄罗斯否认曾经干扰通讯和卫星网络。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知名景观建筑师、北京大学教授余孔坚当地时间礼拜二深夜在巴西发生的一宗小型飞机坠毁事故中身亡。 呢宗凶案发生喺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潘塔纳尔亚基道亚纳市嘅农村地区，当地系著名生态旅游区。事故共造成机上四人死亡，遇难者除咗余洪坚，另外三人系机师德巴罗斯、巴西纪录片制作人费拉兹以及摄影指导克里斯皮姆。媒体报道称，余孔坚此行访问巴西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建筑商年展等专业活动，当局尚未公布坠机的具体原因，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余孔坚是海绵城市概念倡导人，海绵城市被中共采纳为国家政策，但实际推行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好多项目因被简化为形象工程，实施效果不彰，并且因为被地方政府带来沉重政策负担而饱受诟病。彭博社礼拜三报道，中共当局在过去两个月大幅增加由印尼入口石油，引发外界质疑背后的来源。数据显示，中共八月由印尼入口石油总量达到270万吨，相当于每日约63万桶，比七月还要多，而七月的入口量又是六月的3倍，这样的增长极不寻常。问题在于，印尼早在20多年前就成了石油入口国。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印尼2024年每日产油约58万桶，但国内需求接近170万桶。印尼自身石油不足，但对外出口到中国，令人怀疑石油来自其他地方。彭博社报道表示，此前多家媒体已经披露，中共依靠一支影子舰队规避美国制裁，由伊朗购买石油。虽然中共海关数据显示，由2022年年中起没有由伊朗入口任何石油，但由马来西亚入口的石油就大幅超过该国实际产量。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的中转站，通过换标洗产地，石油就能够改头换面流入中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